嗨，大家好，我女巫。
大家好，这里是 Terry。
先冷静一下，太久没有录音了。这一次录音，就怎么说呢？因为太久没有录音了，已经不知道这个录音设备是怎么用的了，所以很有可能录音效果也非常的差，只能让大家忍一忍了。
对，这里是这。就是有我们的录音效果预警，除了我们太久没有录音之外呢，我们之前更新的时候啊，不知道是多少年前更新的时候，剪辑软件是很先进的，因为当时我还有比较高级的剪辑软件用，由于现在工作的地方太穷了，不给我们提供 Audition 的工作账，就是我们的 work account 不可以用 Audition 了，然后这次的剪辑可能就会用一些免费的软件来进行，估计在我们已经很堪忧的录音质量的基础上，剪辑质量应该更加的堪忧。嗯，预警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进入正题吧。
对，今天呢主要是我想跟女巫老师吐槽一部我昨天刚看的电影。背景的提要就是这部电影我是在标准频道的，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会出很多精美实体碟的标准公司，它有一个在线流媒体平台，他们每个月都会选择一些电影，而且它上面的片单是不断的更新的，就比如说现在是五月份嘛，它就会有提出五月份上新了哪些电影，然后在五月底的时候他们要撤掉哪些电影。这部电影呢是我在他五月底要下架的电影的这个清单里发现的，有的时候就不得不说一些老牌的厂牌，他们真的非常会介绍影片。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黑色，这是一部1947年的黑色电影，不是很出名，我之前并没有听说过，但是他的介绍写的非常的引人入胜。他说的是这部电影相当于是黑色电影对卡普拉的生活多美好的回应。
就生活多美好，就是反正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可能是最喜欢的圣诞电影吧。
对，我觉得大家有可以简单的说一下生活多美好算是一种什么类型。除了励志之外，
我觉得对圣诞电影嘛，而且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怎么介绍这个电影呢，就是一个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男人打算自杀的时候，然后重新认识了整个世界，然后获得了生的希望的这么一个电影。这么介绍可以吗？
我觉得你忽略了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元素，就是他打算自杀的时候碰到了，我没有记错的话，是碰到了一个天使吧，还是？
对对对对对，是天使。反正就是神嘛，神明之一，不一定是菊香花天使。对，这个其实也不是这部电影非常重要的，但是因为可能会和后面的电影会形成对照，我们现在先提一下。
对，然后这是。这个介绍的第一句就已经非常的引人入胜了，然后第二句他写的是他也可以，这部黑色电影也可以看作是电视剧《迷离时空》的电影版中的前行者，然后他说这是一部具有原创性的，融合了黑色电影超自然元素还有舞台剧后台故事，就最后一个大家可以带入一下淑女伊芙，就是 All About Eve。
那个 All About Eve 好像不是这么翻译的，不过反正就那部戏嘛，大家知道就是。
对。
我是想说那个我现在有点理解啊，你看啊，就我们推荐的电影大家都不去看，应该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的学习这些大厂的宣传策略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回头搞一期把他们的宣传策略认真研究一下，说不定以后我们讲的电影也会有人去看了。
然后再下面，这仅仅是他的开头的大概三句话吧，再下面就是他们的一句话剧情梗概。他说有一个百老汇的女演员在新年夜的时候非常神奇的获得了重新过他上一年 的机会，也就是说用现在网文的话说，我不知道这叫穿越还是叫重生。
那重生，
对，
重生吗？穿越吗？
但是
不知道，应该是穿越吧。
它不是彻底
死，肯定不是重生，
它不是彻底的重生、
嗯、
就是它只是回到了一年前，
穿越
或者是 time loop 的概念。对，总之呢它可以重新过它过去的一年、
啊
嗯，然后这个简介里最后还提到了一句，这部电影里还是一个男演员的，相当于第一部电影作品，他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同性恋艺术家，也是1940年代、嗯、荧幕上关于同性恋角色比较出色的演绎。所以这是真的很短的简介，但是就 非常的会卖片呢、
嗯、
于是哦，加上这个片长不到90分钟、
嗯、
我就点开了这部电影。
嗯，就当年的电影确实都没有太长的，90分钟也是比较长的片子了，
有一些还是有2个小时的，但是90分钟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片长吧。
确实
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想到了最近网上中文互联网上非常火的对于前几年某一部轻功剧的吐槽。
嗯
嗯，这里做一个完整的剧透版吧，就是前面已经介绍了这个女演员在新年夜的时候，1947年新年夜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她非常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嗯、
就是她不小心把她的丈夫杀了。
嗯、
然后在他去制片人家的路上，他就希望复盘他过去的一年，希望很多事情没有发生，然后如果能重新来过的话，他一定不会做某一些选择。结果就在他即将敲开他制片人就是公寓的房门的时候，他就穿越回了1946年的新年夜。
嗯，就前一年吗？
对，就是前一年前。然后在他们一番对话之后、
嗯、
这个女的就意识到了她已经回到了一年前，也就是说她之前许愿当中所希望的可以重新再来，不要去伦敦拍某一部戏，这些种种的事情她都可以修正她的错误嘛。在这一部分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这对于1940年代的电影来说还是一个挺新奇的开始吧。因为当时应该不是很流行穿越这种题材，但是随着剧情的推进，你就会发现这个女主她回到了一年前，她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只有一件，就是不要让她的老公出轨。
出轨，你这个发音，
出轨
就很像出轨，
不是出轨，对，是出轨。嗯，因为一年前之前，也就是说他前一个版本里的人生当中，因为他去伦敦拍戏，他老公认识了他们这个剧的剧作家，是一个女性剧作家。
嗯，
然后之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嗯、然后他的婚姻生活就结束，就变得非常的糟糕，最后他把他老公给杀了。
嗯，
然后但
就是之前发生的悲剧，
对，这就是他所希望一年重新能重过的原因嘛。但实际上呢，你会发现这个角色他穿越回了一年前之后，他的观点并不在于说审视他老公这个人，或者是说他们的婚姻关系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而是非常坚定的相信只要他老公不碰到这个女剧作家，他老公就一定不会出轨、
嗯、
而且他们的生活就一定会很幸福。
啊，就怎么说呢，就是雌竞，用现在的话来说其实本质雌竞。
对，然后但非常不幸的是，在冥冥之中的一些力量呢，尽管她没有去伦敦拍这部戏，她老公依然碰见了这个作家，然后这时候就上演了非常非常多的雌竞的内容、
嗯、
也就是说当时对方这个作家叫做 Paula， 就 Paula 还并不认识女主的时候，女主就对她非常的具有恶意。 然后摆出了一副你一定会抢走我老公的这种状态
啊，
对，
嗯，
然后后面大概可能电影演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不可以接受的剧情，就是说女主她已经坚定的觉得无论发生什么，她坚决不会演 Paula 写的那部剧，但是有一天她老公回家给她推荐了一个剧本，虽然剧本上面没有署名，但是因为她已经重生过了嘛，或者是说她是穿越回来的，她知道这个剧就是 Paula 写的，她当时就跟她的老公表示说，我不想演这个题材，我觉得这个角色不是很好，对我的事业发展不是很合适。然后她的老公就跟她说了一句话，就说你是一个女的，你不需要有想法，也不需要有思考，你不要质疑我的判断。而且这段话的场景大家可以代入一下，很多年前大陆一个蛮知名的电视剧叫做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就是里面冯远征的角色对梅婷的角色说话的方式。我觉得电影，
我觉得说不定现在的小孩都不知道《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这部剧，
没有关系，听我们播客的人
的影响力了，
不会有小朋友的，就是不会有很年轻的人的，嗯，
嗯，好吧。
然后到这一段剧情的时候，作为一部很这个标签，至少还是一部黑色电影，我以为女主她可能会做一些典型的黑色电影里女主会做的事情，我一度甚至想是不是这个电影很前卫的要进入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time loop， 就是她发现不同的节点她老公会 trigger 她，所以她又把她老公给杀了，然后又这个循环又重复一遍。但令人，
还有多次 loop 是吧？
对，但令人非常失望的是并没有，这个故事继续在她反复的向她老公妥协，接受她老公的这种言语霸凌行为，以及接受她老公经常性的酗酒，然后有暴力倾向的行为，一直到他妥协之后依然演了这个他当时不想演的舞台剧，然后他老公依然和这个剧的女作家好了，虽然女主当时并不知道。不过很快呢，就是在这个剧的一次演出之后的庆功会上吧，就大家所有的人都发现了她的就女主的丈夫和 Paula 在一起了，是一个非常狗血的，相当于在剧院里，然后 spotlight 正好打在了当时正在亲吻的两个人身上，然后除了女主，她的制片人，她这个戏里的其他的演员们都看见了。紧接着呢，这个她老公就可能是因为醉酒还是什么原因，就失足从这个舞台上掉了下来，然后就造成了脑震荡还有腿部残疾，于是女主当时就停止了她在百老汇的表演事业，回家专程帮她老公进行复健。这个故事到这里，我觉得这个人设用现在的一些网络语言来讲，就是已经非常的娇妻了，但是她还没有进阶到她剧情里最好笑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个男的他已经在家相当于说卧病，就是卧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依然没有放弃 Paula， 然后他甚至主动邀请 Paula 到他的家里，就表示说等我的腿伤好了，我们依然可以在一起，然后我可以跟我老婆离婚，我们可以一起就是离开纽约。结果呢，这个 Paula 就是这个女剧作家的角色就表示说，这个应该要等很久，然后她现在并不是很想等这个男的，她还有其他的打算，所以她决定在新年的时候要启程坐船回伦敦了，然后她觉得她跟这个男的的故事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又一个非常狗血的展示呢，就是在他俩在，因为他们是在女主的家里进行的这番对话嘛，所以女主这时候正好回家了，就碰上 Paula 在她的家里，然后这两个女人又在他们家的门厅之类的地方吧，发生了一段非常雌竞的对话，准确的来讲是单方面的雌竞，是女主跟 Paula 讲，表示说，你过来是不是要劝我跟我丈夫离婚的，是不是想让我跟他离婚之后你就跟他在一起的？但是 Paula 这个角色就表示说，我对你老公现在完全没有兴趣啊，而且你们最近你不工作，他的 medical bill 就是医疗费用又会很大吧，但是现在我身上佩戴的这个钻石胸针呢，就是你老公当时送我的，应该花了很多的钱，所以现在我把它还给你们，你们或许可以用它再支付一些你们的医疗费用。
嗯，
然后女主这时候就非常的抓狂，她就表示说，你怎么可以这么不珍惜我老公对你的感情呢，就大概这类的台词啊，就是说你知不知道这种他对你的这个感情是我多么渴望想要的，然后我同时我对他的感情又是多么的真挚。当时呢 Paula 这个角色可能觉得他很神经病，就表示说 cut it off，
确实也是，就是有一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怎么说，清醒和娇妻的对决的感觉就上来了，是吧？40年代的好莱坞也爱拍这个。
是的，而且这个清醒人设的这个女性角色，她会向娇妻角色的女性角色说：“你不要自我感动了，就停止你的表演吧。”然后她就打算走了，但是这个时候娇妻角色就非常的生气，因为你可以理解她这种情感的发泄点在另一个人的眼里是一点都不重要的嘛，所以呢他就直接扇了 Paula 一巴掌，这也是一个40年代的典型的暴力行为吧，40年代电影里，这个电影里就另一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瞬间出现了，当女主目送 Paula 离开之后，她回到卧室和她老公进行交流，然后她老公就说了一段非常狗血的台词，表示说你刚才是不是打了 Paula， Paula 是一个 lady， 她不会对你就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不是，所以她就把她老婆给打了一顿。有的时候会觉得剧情到这个阶段了，为什么还没有快进到他又把这个男的给杀了呢？但是依然没有。大家还记得在一开始的简介里不还提到了，这里面有一个男演员第一次演电影，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同性恋艺术家吗？
啊，对对对，
对，这个同性恋艺术家就是女主的 gay 蜜。他是一个诗人。这个角色的描述说是一个诗人，对，角色的设定是一个诗人，然后这个诗人角色是女主在她刚刚穿越回来的时候吧，她最在意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让她的老公遇见 Paula，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和她这个诗人朋友说，哦，以后你会碰见一个叫什么什么的中年女性，但是你不要跟她有任何的往来，因为这个女的以后会把你送进精神病院。不过作为一个穿越电影，这里面的整个一个电影的氛围就是说，无论你做出了怎么样的干预，其实这个事情最终的走向还是跟前一年发生的是，就是它的终点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你中间的路径是不一致的。所以呢，尽管收到了女主的忠告，这个诗人依然和那位中年女性认识了，然后依然被那位中年女性送进了精神病院。他在就是在精神病院里女主去探病的时候， 他就了解了女主整个一个当时为什么这么说，然后还有他这些所谓的重生一年，或者说穿从一年前从一年后穿越回来的种种体验吧。然后他就很好奇地问女主说，那在你之前的版本里我最后发生了什么？然后女主就告诉了他，他有一天从精神病院就是逃出去了，直接坐，好像是出门直接坐巴士就走了。
嗯，
他也问了女主，就是在之前的这个经历里，女主和她老公又发生了什么？所以最后呢，
嗯，
又回到了这一年。女主已经重新过了这一年，虽然她试图避免了很多错误，但是事情依然向她不希望的方向走向了。然后在这一年，新年夜的，就是 New Year's Eve 的时候，她参加完外面的活动，回到家里，然后收到了一张她老公留给她的信。她老公表示说，我其实现在已经康复的差不多了，我要和 Paula 一起去伦敦，咱俩就分手吧。
嗯，
然后女主就在家里这个非常的伤心，觉得她做了这么多，但是事情的依然没有任何的改善吧，只知道她的婚姻部分。可是呢，她的老公去从纽约前往伦敦的船上找 Paula 的时候，我们清醒的这个女性角色依然表示并不想再跟这个男的破镜重圆了。可是女主的老公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非常坚信 Paula 不再喜欢他，一定是因为女主告诉 Paula 说他没有办法彻底的恢复成健康的人，所以 Paula 会觉得他是个累赘，不想再跟他在一起。然后他就非常愤怒的回到家里，想把女主杀了。这个中间的逻辑，这个中间的
也没有明白，
这个角色就是一个非常病态而且极端的反派角色了，这时候已经但是电影这段拍的其实还是蛮好的，就是有一些黑色电影很典型的光影运用，以及女主当时因为在之前新年夜的时候他不是穿越了嘛，所以他现在回到家他也没有睡，他就是一直盯着表等着新年夜的到来，看这一个新年夜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就同时有表的倒计时，然后这个男的回家准备杀他老婆，然后还有这个女的在家里等着，直到他听到他老公好像回来了，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一些正面冲突，女主终于受不了了，可能有自卫的打算，因为她去找她之前杀她老公的时候放枪的地方，但是呢枪不在。这个时候她的 gay 蜜从阳台出来把她老公给杀死了。
啊，
对的，这就是这部电影的结局。也就是说在重生的过程当中，女主可能唯一修正的一个错误就是她没有成为杀人犯。
她没有杀人，嗯，
对。
啊，这后味也太怪了吧！我真听不懂，每个人的行为都有点听不懂。
然后这个 gay 蜜，他说的是，因为他是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嘛，所以他就主动向警方交代说他精神不正常，你也不能 charge 我。
嗯。
然后他就作为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人要再回到精神病院里。然后同时呢他和女主留下了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可能上天只在意这个事情的结局，终点是一样的，就中间怎么实现的就无所谓，他觉得现在的这个结局很好，女主既不用承担杀人的这个罪名，
嗯，
然后她这个很渣的老公也死了，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嗯，
世上只有 gay 蜜好的一个故事。嗯，
对的，我想
很奇怪，只能说
你听这个故事觉得太出了，里面有一些玄幻，嗯，或者是说超现实主义的因素之外，超能力的因素之外。嗯，我不知道这个词现在用中文应该怎么讲，就 有任何和生活多美好相似的地方吗？我觉得是没有的。
对，他这个生活也不美好啊，生活多美好，最后的结尾还是很美好的呀。他这个结尾就是要进精神病院的人还是要进精神病院，要背上痛苦负担的人还是要背上痛苦负担，没有任何人得到解脱，生活一点都不美好，好吧。啊，不理解不理解，不过人家的宣传语是真的厉害。不过我当时想说，它元素倒是很齐全了，就感觉有一种当年的烂片，当年的想要创作想要突破一些限制的烂片的感觉，就是怎么又有 gamey， 又有这种怎么说呢，暴力老公，gaslighting 的要素，然后又有时空穿越，又有命运感，就感觉他加的东西加的很多，但是完全连不到一起，真的是完全连不到一起。
对的，而且它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看的时候我有想到最近中文互联网上吐槽很火的那部轻功电视剧《如懿传》，就是因为里面可以看到除了女主本人之外，其他的就女性角色没有一个是好人，在女主的视角里，虽然在我们的视角里这个就是 Paula 这个角色逻辑至少还正常一些，但是在女主的视角里，就是包括一些出现可能只有一两场戏的他和她老公的共同女性朋友，就是他们家庭的女性朋友，都是一些人设上非常讨人厌的角色，然后以及包括、
就是、此进剧本呗，
对，以及包括里面她老公这种种行为都已经非常的让人觉得在一部正常的黑色电影里下一部就要见血了，这也是我对她这个电影定义为黑色电影很不舒适的一点，就是它风格上确实有很多黑色电影的元素，但是这些角色上，黑色电影里很少有这么明确的非黑即白的角色，但这里明显就把女主放在一个白到不能再白的点了，除了一开始可能为了穿越设定了一下她，对，但是按照后面的说法，可能估计当时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自卫吧。但依然
就是有相关的说他改戏或者怎么样的传闻是吗？我说你说的这部，
对，
我说你说的这部
啊，大家不要抢读，对，我们在讨论的是这部
这一部电影。
顺便说一下，还没有说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它的中文片名在豆瓣上翻译成什么了，但是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可能都没有翻译，
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Repeat Performance， 就是重复一次的表演，因为这也很适合女主的人设，女主的人物设定吧，因为她是一个百老汇女演员，
还真有这个条目。中文名字叫重蹈覆辙，翻译的还不错。
对，翻译的还不错，真的是，确实是
重蹈覆辙。这部电影你虽然非常的不喜欢，在豆瓣还是有6.5的评分，而且短评区评价还非常的好。
我觉得
还有很多，
它确实是很新鲜，作为一部40年代的电影来讲，就它的元素很新鲜，
很新鲜。
在同时期的电影里看不到这些元素，很少很少。
他可能是想做突破，但是就是走歪路了吧，那种感觉会有点强吧。
据说这部回到说是改戏的内容，我看了一下他的维基百科页面，他说在原本的故事当中，我不知道，这原来是一部小说，就根据一部小说改编的。果然穿越是一些文学文字作品最爱的题材吧。 说在原来的原作当中，女主的老公其实是她杀了她的情人，然后穿越了、
嗯、
然后女主的角色是一个酒鬼。应该两个人都
原著
都不是好人，因为后面还有一句话， 就是女主演不可以扮演一个反派。所以电影进行了改编。
如果是个酒鬼人设，可能他的行为就是比如说性格比较，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边叫抖，就是忽上忽下，就是突然一下冲很高，换一下跌很低的这种性格，还有他这种比较冲动的行为模式，然后可能通过他酗酒的这种要素能够更合理的去解释一下吧。然后他如果完全把他塑造成一个好人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逻辑真的连不起来，你到底在干什么的这种感觉就会，
而且有的时候
太强了，就
在一部剧里、或者说在一个故事里，只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好人，其他人看上去都非常的坏。尤其是他这个老公的角色在这个里面简直是已经坏到了极致吧、我看不到他这个身上有任何可取的地方、这种时候女主在还非常的想所谓的拯救他也好、还是说想
理解
爱着他也好，你并不会觉得女主很伟大、你只会觉得她的脑子不太正常。
就是你这个就是之前他们评价那个完了张爱玲那部叫什么来着，新拍啊，第一炉香，
马思纯那个吗？
说对对对，就是因为就是男主并没有演出足够的魅力的话，你就会觉得女主脑子有毛病，但是如果男主真的演得非常非常的有魅力，你就会觉得他只是被他的哪些优点蒙蔽了双眼，所以做出了错误的人生选择，就觉得他是个可怜人，不然他就觉得他是个神经病啊。这部的女主就给人一种虽然没有进神经病院但是有神经病的感觉，是吧？
对的。这个故事的吐槽就到这里了，然后这也算是怎么说呢，
小腹根一下，
对，然后同时告诉大家一定要会，你的产品质量不重要，但你一定要会营销。
啊，太有道理了，我们就应该学习一下，什么时候把那些 CC 宣传语全部拉出来看一下到底写的时候是些什么玩意儿，
真的非常的高级，
挺好的。不过那大家倒是如果没有看过，虽然这期是吐槽了，但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生活多美好，和这部片子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没有任何一点相似。那个 All About Eve 的翻译是彗星美人。
哦，对，我想起来了，就是淑女 Eve 应该是芭芭拉斯坦维克的那部喜剧片 The Lady Eve。
对，
哦，还有提到彗星美人，就说一点，虽然在 CC 的宣传语里面说这有 backstage melodrama， 但实际上这部电影根本没有像彗星美人那种所谓的就是舞台剧幕后的故事，它只不过是在角色人设上吧，一个是戏剧演员，然后
是一个女演员，
对，她老公是一个过气的剧作家，然后他们的朋友圈子里有一些什么就投资人呐、制片人呐，但是没有就是对舞台和这个概念只在台词上有提到过，就像他们说有的一部戏你先在外八道会排，然后排的成不成你再去排的不好你修改一些错误，然后再到纽约就是再到百老汇去排，除了台词上提到了这些相当于他们这个行业的人才会用的类比之外吧，其他的真的一点都没有相关性。
大家要是那个还没有看过《彗星为人》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彗星为人》，也可以看一下《日落大道》啊，真正这种题材的电影都还是不错的嘛，对吧？
嗯，对的。
那今天也还是完成了跟大家推荐电影的目标，希望大家，虽然我们的这个推荐语写不到那么好，但是希望大家去看一下。
是的，最终结论就是。在这场，如果这真的是黑色电影对卡普拉的生活多美好的回应，我想说，在这场对决当中，黑色电影是完败的了。
不过我倒是真的有点不好想象，生活多美好的黑色电影版应该是哪种感觉？然后，就是那种结局更好一点的。死稳这种感觉吗？我都不知道哎，我知道黑色电影的生活多美好，应该从何编起？希望有哪个导演真的跟我搞一部类似的东西出来，教教我。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好的，大家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见，但没有看过《生活多美好》的可以去看一看。就这样了，
可以去看一看。和我们今天吐槽的完全没关系，和我们今天吐槽的这个电影完全没有关系，而且很好看。好，谢谢大家，
好的，
拜拜。
拜拜。